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每隔周周六晚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各位亲爱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欢迎大家收听每月第三个周六晚9点的曹律师信箱栏目，我是博文。今天来自位于 Bellevue 曹肖鹤律师事务所的我们的老朋友曹律师又如约来到了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有请曹律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您好，然后还有我们的热心听众代表赵同学。
赵同学你好。
曹律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你好赵同学。转眼啊，咱们的节目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年头哈。在以往的节目开端呢，我一般都会有请曹律师为我们带来最新的移民政策方面的变化，但这次啊，在这之前因为我们这个2020年是又一个十年的开篇哈，大家都说我想先问问曹律师，对我们这个节目或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
啊？对，我觉得这个中国春节哈快要到了，然后看到这个所有的过中国春节的地方哈都非常非常热闹，然后非常幸运的就是等于是咱们这边等于是西雅图 Bellevue 整个西海岸哈也很热闹。
对，
那咱们西雅图也有很多节目哈，然后我看到这西雅图中文电台咱们这个春晚也有很多年了，也非常受欢迎，所以呢大家就利用这个机会吧，即使在海外哈也要像这个国内的亲戚朋友一样，就是我们过我们自己的大年哈，这是第一，就是希望大家在这边把年也过好。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就像这个博文说的哈，我们这个新年伊始今年等于是2020年，
对，
我们的第一期节目，
嗯，
那非常期待就是跟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赵同学，还有博文主持人，我们一起度过一个新的非常的就是我们大量的信息和这种交流的这么新的一年。
对，我们的节目也会越来越认真，越办越好，来争取给我们不仅西雅图地区的听众朋友，包括每一个可能在其他地方的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给带来更多的移民法律相关的信息。那好，所以最近其实我们收到最多的这个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问题的最大新闻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 H-1B 的这个新政策。
对，
在今年呢，美国联邦政府颁发了关于 H-1B 的新政策，调整了抽签顺序，并开启了这个电子注册的系统。H-1B 抽签顺序呢，变更成为了先抽全部学位的65000名额，再从拥有硕士以上学位及以上这个学位但没抽中的人中抽20000名额。同时呢，电子注册系统也将在2020年上线。所以，我们想先看看赵同学关于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你收集了哪些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呢？来自我们的热心听众。
据说吧，然后就是如果按照以前的人数来看的话，今年的好像这种新的抽签方式会使得硕士以上学历的抽签的申请人好像得到抽中 H-1B 的几率要提高了不少，比起以前的抽签方式。然后以及说好像这个新的电子注册也好像是对于以前也使得大家可以准备的更怎么说呢，更加的在不像那么的紧了。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曹律师？我们分开把这个问题分开回答哈。那我们先解决大家关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在这边好多西雅图工作的我们的这些同龄人哈，抽 H-1B 的很多都是可能有硕士这个 master 学位，大家就很关心，哎，那我的概率是不是更高了呢？
对，咱们这些个就是刚才赵同学其实算了一下这个，看看这个算法。对，赵同学算了一下，就是说等于实际上呢，咱们先说一个概念哈。因为就是大家比如说我们所发一个微信或者发个文章，这个其实很多人都说曹律师你是不是说错了， 因为我用的是今年4月1号如果抽签哈、
嗯、
其实是用的是实际上是2021财年、嗯、那么这个2021财年是个什么概念呢？那是应该是从2020年的10月份开始工作的人到未来的开始，未来的这一年其实叫2021年财年，所以等于是2020年初讨论的事情其实是2021年财年的事情，那么去年的2019年的事情其实讨论的是2020年财年的，所以大家要有这么一个概念哈，然后否则的话就会被我们一说就会有点说绕进去的感觉哈。对，那所以呢实际上呢是在呢就是为了使大家不要太就是用这种专业的词汇，可能大家比较容易 confuse 啊。
嗯，
那所以总之是去年的这个抽签呢，实际上是抽签的这个顺序有一些变化哈。
去年就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了。
对对对的，对的。前年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去年他就想开始今年我们在讨论的电子注册。
哦。
但是呢，后来呢，发现这个系统各个方面呢觉得不够成熟，
嗯，
因为它有一个运行啊、试运行的这么个过程，
嗯，
就我估计可能有些技术上的一些个问题啊，
嗯。
那所以呢，去年呢，虽然这个没有实现，但是他把抽签顺序发生变化，
就已经发生调整了。
对、
嗯，
那这个调整呢，就像赵同学说的似的，就是他就赵同学关注到了这个抽签概率，
嗯、
硕士的是概率高了，
嗯，
那么就是说最后结果呢，就他这抽签顺序这种一变化呢，
嗯，
导致了硕士以上学位的人，这个被抽中的概率变成了就是增加到了应该是60%多，
嗯，
就比原来要多出了19%。对，所以呢，赵同学在算呢。对，咱们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呢，其实就是对于硕士的人来讲呢，就是清楚这个，其实它增加了这个概率哈。
对。
那么，所以有的人马上就问，那是不是本科概率就低了？那是这样吧？
是的。
对
对，低多少？我觉得是不是应该低了19%啊？
是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总之就那么一个大的一个固定的一个铺哈。
对。
那你这边就此消彼长的，
对。
对，那就是说，但是呢，就像我们主持人博文说的，因为我们其实在北美的留学生拿硕士的还是比较多的，就是我们华人哈、
嗯、
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个好消息，
没错、
对。然后呢，这个呢它也实际上是符合目前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就是说才所谓的这就是买美国货雇美国人、
嗯、
然后要用最聪明的最有智慧的外国人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就所以这是他最微观上的调整，就是说我给你增加这个硕士的这种被抽中的比例哈。
嗯，
那这是去年等于是在就是这个电子注册没有成熟的情况下，那么今年呢等于是就是开始就是绝对的从11月份开始，因为其实这些律师也在关注，
嗯，
就是对移民局说的话也不是完全信任哈，说今年会不会，包括在一个星期前大家还在说，哎，今年会不会实际上最后又是像跟去年一样，就是又是说的那个系统有问题哈？
嗯，
对。那当然现在也不排除最后说系统有问题。
哦，所以现在还不一定是那个纸上钉钉的事情。
但是呢，移民局可是说定了的呀。
对呀。
啊，对，是定了的。对，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实际上要按照定了这个事情做准备哈。
嗯，没错。
那它主要是具体方法是什么？具体方法实际上就是说我在网上注册、
嗯、
啊，我在网就在所有的就。以前咱们先说正常的以前是怎么做的哈、
嗯、
以前呢实际上就是说在每个财年开始之前的6个月，最早的6个月的时间你可以递交你的H-1B申请、
嗯、
这就是为什么10月份的财年的那个所谓的2020年财年2021年财年实际上正常情况下最早递交时间应该是4月1号。
嗯，
对，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对这个4月1号都是简直是很
疯狂
哈，很紧张。就所有的这个雇主啊，这个被申请人啊，还有这个律师，对。那但是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基本上是在4月1号到4月3号之间要把所有的文件全递上去啊、
嗯。
那么一般递上去的话呢，在过去的6年里，基本上是差不多每年应该是在23万左右。
嗯
嗯。
但是呢，这个实际上数字是多少啊？每年给的数字是多少？赵同学，你知道吧？
每年您是说就是
H-1B给的数字，每年
是85000。
对，8万5、
嗯、
那有2万是硕士的，
嗯，
那6万5呢其实是包括了硕士和本科的、
嗯、
对吧、
嗯、
对，所以呢那就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抽签的这个故事，
嗯，
就我要从23万或者22万或者甚至24万里面我要把这8万5拿到，
对，
那所以以前的话呢就是比较大家比较你就会发现周围的人甚至你们自己也曾经经历过的，就是说问雇主问 HR 就是说 哎，那咱们公司那个就给移民局的支票有没有兑现呢？
嗯
啊
嗯，
那账号的钱被没被提走啊？
对，这是第一个信号。
这是第一个信号。
嗯，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说呢，有可能再过了一阶段，甚至六月份、七月份，甚至八月份的时候，那个钱也没看见提走，但是还抱着一线希望，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他整个那个硬就纸张的那种复印件、原件和复印件都寄回到了律所。
嗯，
那然后这会儿呢，就律师就会通知雇主，
嗯，
那就说这种情况就是
没有抽中，
这百分之百的你没有抽中了哈、
嗯，
没有抽中的情况下，但是你想想，整个这人力物力，
嗯，
就是将近是23万左右的这种纸张的这种原件、
嗯，
而且呢还一般的，如果是在使馆那个环节去面试的话呢，最后一般还要再加上是一个复印件，
嗯、
就两个。一个人的两套文件，
没错，
我们要寄给移民局，这是人力物力哈、
嗯、
方方面面的这个很大很大一个工程。
对，
对，
对、
嗯、
寄完了之后的话呢，然后他还要再寄回来那十五万份左右、
嗯、
对
对，所以呢这个其实我觉得移民局的同志们也是很辛苦的，对吧，
浪费资源，
也浪费资源、
嗯、
是方方面面的资源，包括纸张的资源。
对，
对， 对，那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他现在他实施这个以后其实是一个好事儿哈、
嗯、
好事呢它是个什么样程序了呢，就变成说你雇主不是想给比如说的 ABC 同学申请吗，
嗯，
你申请的话呢，那么你在3月1号，目前是说3月1号到3月20号之间，你要把这些信息去注册到跟移民局给你提供一个网站啊、
嗯、
到那上面去注册，3月1号到3月20号。那么最近的消息就1月10号的消息是说大概是抽签的话在3月31号之间完成。
嗯，
对
对，那这个好在哪儿呢，这就是说他抽完了之后，比如说31号抽完了、
嗯、
而且当时3月1号到3月20号提供的数字的信息非常的基本、
嗯、
非常的基本，就甚至现在的要求就是说，甚至你具体给他定一个什么职位都没有规定
啊、哦？是吗？
对，都没有规定，非常基本的信息、哦，姓名啊、地址啊，然后你的律师是谁呀、啊？雇主是谁呀、啊
嗯？
啊，比如雇主号是谁、啊？就这类似，就几乎是这最基本的信息。
嗯。
但是呢，雇哪个律师是得确认了。
嗯。
然后呢，哦、然后3月20号到3月31号抽签、
嗯，
抽完签了以后，假设说哈、啊，今年可能24万份注册的、
嗯嗯，
那注册完了之后呢，从这里边电子像往年一样抽签。那抽出了大概8万5，甚至8万9万都可能哈，他每年有点不一样。
嗯，
然后抽完了之后，他会通知你这些个被抽中的人，这个时候才递交申请。
对，
那其实是减少了大量的，就是说纸张啊，
嗯、
包括这个完整就是24万份这个文件的准备啊。
对、
嗯，
雇主各方面实际上是减少了特别多的这个资源的浪费。
没错，减少了双方的工作量。其实
对。对对，那抽签概率呢，其实应该是跟去年一样的，就是说比前年应该还是高出了19%，就是所谓的硕士要比往年要
9%，
他就据统计数据哈，这个因为咱们是学文的哈、
嗯、
对，但是我看到的统计数据说是高出19%，
跟前年比，
对，跟前一年比。
对，
对，所以呢就是咱们这个抽签呢实际上是就这样一个原因发生的。但是正因为呢这个事情是特别特别新，所以呢其实很多人就是大家一对新的东西
就会有一点那种
焦虑哈，
对，
不安不确定性，
没错，
特别多的不确定性、
嗯、
因为呢其实在我看来移民局内部其实也在对很多事情是在确认之中。
嗯
啊，你比如说吧，现在有的特别的权威的这种移民律师就经常跟移民局之间可能有一些互动的啊、
嗯、
就是说帮他们政策提供一些个反馈的，就是说那我至少应该把职位定下来。
对呀，
对，这个的话呢，其实在定职位是个特别特别大的事儿、
嗯，
要至少要做，就是从我们律所来讲哈，
嗯，
3到4个小时的研究，
嗯、
就是一个定一个职位哈，因为什么呢？我们要看雇主的信息，
对，
看雇员的信息，
对，
这个还说是总的来讲还是比较简单的，
嗯，
就是如果是特别复杂，对我们来讲就是雇主特别小的，
嗯。
然后呢职位跟他做的事情看起来不是特别对口的、
嗯、没错，
我们就要去到处去发现研究
去挖掘里面的对口的信息。
对对对对，这不像你说你学一个 double E 的、
嗯、
哈，学 double E 就是叫电子工程的、
嗯、
然后做的是跟电子工程相关的，比如说计算机啊什么之类的、
嗯、
这我们都有固定的几类可以找、
嗯、
总之基本上平均下来定一个职位要3到4个小时。
嗯，
所以呢他是说你这职位定完了之后呢，那就是劳工部应该把这批了、
嗯、
你才应该注册。这是有一些个、嗯、就是我说那几个主要的律师他们觉得 就是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嗯，
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有道理在哪儿呢？因为如果哈这些东西不去做的话呢，因为有的人见我面就问曹律师，帮我抽一个呗，今年
啊，先抽着试试。
对，然后呢，对你关键抽上了以后。但是我说，那对于我们来说呢，我说你一定要做个咨询，我们做个评估，得觉得是一个可以做的案子，你再去抽，
对，
否则你抽完了之后，就说发现这个案子做不了，
嗯，
对。那当然了，如果有的人仅仅是撞大运的话，就不想前期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的话，
嗯，
这也是一种做法。可是作为我们
这样又有点滥用名额的感觉，那万一假如说，
对，你说的非常对。所以呢，其实我们当时就是我们也是搞了一些系列的讲座，其实为了普及大家，今年这个事情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我是说今年啊，有可能啊，有可能就是说那原来没计划的抽签的一些人，因为这个成本低嘛，
对，
那我就哎，原来我说我想雇两个，我现在我就雇四个吧，
对。
对吧？那这四个的话，那我一想，我一算，哎，就算能抽上两个，哎，那我这不就
可以概率也高了，
概率就高了嘛。
是的。
但是呢，就你说的特别对，
嗯，
实际上就增加了，咱们今年可以看一看啊，
嗯，
是不是这个可以发生？
嗯，
那原来平均下来23万的这么一个情况，有可能会变成27万了，
嗯，
真的有可能。
所以就把真正的那些个，就说的就雇主认真
的、
雇员认真的，其实很合标准的，就会。
伤害到那些人
就会伤到那些人，那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呢？下一步就抽完了85000以后，那就被拒的概率就会高了。
对，
因为那些人里有一些水分高的人，所以现在那个我就说那个大律师提醒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他道理。就是他那如果按照那种做法做的话呢，就从资源浪费上来讲，这个纸张的这量确实少很多。
是的，
对。包括整个这个，因为整个完整的是一套文件嘛，可是这个前期的我们叫 LCA， 就是叫 Labor Condition Application，
就是劳工部的这个，
对对对，其实这块工作量在我看来应该是整个工作量的一个大概一半的工作量，但是是一个眼，是一个基础，是最核心的一个部分，
没错，
对，所以呢就是说大家就是咱们听众朋友包括这个听众朋友的朋友大家都要就是继续关注这件事情啊，因为今年有可能抽签的就雇主啊，或者是有可能参与抽签的这些人，
对，而且就像曹律师说的，也并不是因为可以先抽签再准备材料，看起来这样的规则就变得更不谨慎，而是依旧还是要提前咨询，然后提前研究，
对，
然后提前跟雇主讨论好，
希望是这样。因为呢今年也有可能突然过俩星期，就是移民局说你必须
系统可能还不成熟，
不是，
我就是系统虽然成熟，但
是
我必须有那个就是那个对 LCAPP 了以后
才能再提交抽签的申请，
这样的话对那些个就是想就是靠运气的人，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就会你就会当时就很慌，
的确是，
对，
有道理。那可能我们一会儿会插播一段广告，但是在这之前哈，我们想暂时引出来另外一个最近我们也收到了一些来自听众朋友们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也造成了一定的程度上的这个像曹律师刚刚说的心里没底哈，好多听众朋友，所以这个就是关于这个OPT 挂靠的事情。那可能在这个我们插入广告之前，让赵同学给我们大概来介绍一下，你是看到了大概都有哪些种情况呢？有关于这个 OPT 挂靠的问题。
好，是这样，好像是最近有这个，就是前一段时间有这个新闻说，有一个 OPT 挂靠的公司被查处了，被移民局，然后这个老板被抓了，但是涉及到，然后从这个被抓牵扯出来了很多，好像上千名学生，就是持 F1 签证的留学生挂靠 OPT 的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有很多热心的观众，就是想问，那就是对于以前挂靠过的人，会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就比如说他们可能现在已经收到了这个已经拥有了这个合法的身份，无论是绿卡也好还是工作签 H1B 也好，但是他们在 OPT 期间曾经因为迫于无奈啊各种原因也好挂靠过，那会不会有这种被追溯啊或者要回头承担这个责任的问题？
是，对，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最开始出现问题的实际上是那个叫 Fine Dream 哈 ，Fine Dream，对，那我记得哈，大概应该是大半年前了吧，就说他们是查，就这个公司应该是被起诉，
对，
就被抓起来了，他们的老板， 那么有多少人发现挂靠呢？1900人，
非常多，
非常多，1900人。
嗯，
然后呢，最近呢，就是说呢，这个在就是 ICE 啊 ，ICE 实际上是移民系统里面的像检察院这么样一个机构哈，就他专门啊就移民执法这块儿负责的。那么他特别逗，他公布了一个2017年前200名雇主雇用 OPT。专门 STEM 的学生的人数、STEM 实际上就是大家赵同学 STEM 是什么？
嗯，好像是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 Math。
对对对对，
是
对，就基本上是学自然科学
对
比较核心的一些人。
嗯，好，我们现在先留个悬念哈，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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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每个月第三个周六的曹律师信箱栏目啊，我们在广告前呢聊到了这个 H1B 的政策变化啊，然后现在呢我们要继续来聊一聊这个 OPT 挂靠被查处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哈啊，然后刚刚曹律师问了赵同学，解释了这个 STEAM 专业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来进行这个讨论和讲解哈。
对，就是说呢 ICE 呢，也就是说整个移民系统里边的一个执法部门叫 ICE 哈，叫 ICE。 然后呢他呢实际上公布了一个前二百名的一个雇主里边哈，就是比较有意思的是前大概10名还20名的企业里边，那当然微软也有了啊，比如说 Apple 也有了啊，亚马逊也有了。但是呢有一些企业名不见经传的，他们雇佣 STEM 的学生，国际留学生的，就按就是根据他们的掌握的记录哈，有的是跟比如说跟 Apple 持平的，有的甚至跟那个就是特别特别大的那种咨询公司，甚至人数跟他持平或者比他多的，
那就很可疑了。
这些公司呢，名不见经传，不说，有可能连地址都没有，那是肯定会被查的，那现在就是现在被起诉还没有定论的呢，应该大概3月份据说就应该有判决结果哈，是那叫 Fine Dream。 对，那么这个公司咱们刚开始说了，就是大概已经涉及到了1900人，那应该是特别特别多的国际留学生，都是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哈，因为实际上很简单，原因就是说他们毕业以后找不着工作，然后呢又移民局这边又有规定，到一定时间找不着工作呢，其实你就非法了。
没错，
对，有的时候呢，甚至你像我的咨询的客人里面，甚至几天，他那个就是比如说他联系一个咱们这个大公司，这个大公司这个 offer 没下来，他一看他这，然后这些个理工科的人算得也很精致嘛，90天还差3天，他然后听同学说那边可以挂靠一下子，他就没觉得这个很严重，他就挂靠了一下子，还包括这样一些人。对，那这样一些人就除了 Fan Dream 以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公司，就是应该是在至少是在 ICE 这个前200名这个企业里边，看起来有点疑心的，就这公司几乎是还有最有意思，有的公司叫做挂靠， 这叫挂靠到靠，
公司的名字
叫挂靠到靠，
太明显了。
我所以然后那我看那帮国际留学生发帖的还说，如果挂靠最好不要去照，不要到挂靠到靠去照。对，就大家没有觉得这个问题特别特别严重哈。
嗯、
但是呢，就是现在这个问题出来了以后，除了发现Dream以外，其实还有一些公司应该也都是榜上有名的，是很明显的会被怀疑的。
嗯、
现在还没有被起诉，好像是。
对，就是现在应该还在调查阶段啊、
哦、
然后可能准备起诉哈，
嗯，
因为你起诉的时候应该已经有一定的证据了哈。
对
对，
那么就是说呢，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刚才你说这会对这人有什么影响哈、
嗯、
现在是我们非常确认的是，以就是曾经 OPT 向下有 Find Dream 的这些人，
嗯，
就是他们，因为他们进进出出海关嘛，
对，
海关的话，其实他是每个人他有一个数据，
嗯，
啊，他有数据库，移民局、
嗯，
那么这个移民局的数据库跟他自己的所有的部门都有联系哈，使馆呀、啊，在使馆那里的移民局的部门啊，包括这刚才说的 ICE 啊，对，
嗯，
这个执法部门，那他有可能，然后包括国际留学生有一个叫 Service。
嗯
，service，
嗯，
就是他专门是一个国际留学管理国际留学生的这个啊，这么一个系统哈，它也都是连在一起的，
嗯，
跟就是我们叫就是叫国土安全局也都连在一起的，
嗯，
所以为什么 ICE 那边能统计出来有多少人是在他的 OPT 是在哪儿做的，你知道吧？
嗯，
对，那所以呢，就是我们有一部，就是因为我们咨询的客人也是量特别大哈，因为也是感谢社区的信任哈，
是
对，那就是说呢，他们也带来了，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带来了一个学习的机会，这样我们可以分享给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
嗯，
还有对，还有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客人哈，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就是说的还是都是基本上 Find Dream 的人，
嗯，
被查。那就说，哎，那你你 OPT 在哪儿做的？
嗯，
啊，那有的客人呢就不知道现在整个这个情势哈，
嗯，
然后就说我在哪个公司，
嗯，
然后说那你是付钱的还没付钱？他说没付钱的，
嗯，
没付钱的。然后他说的那你就是给你什么活了吗？他说给了，啊，
嗯，
给了。然后具体是什么活？
嗯，
就具体还说什么活了？
问得非常细
啊，比如说网站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哈，
嗯，
然后说呢。那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就是表就是叫 performance review 啊，
嗯，
就这种表现的这个定期的这种啊这种评语什么的，他有啊，有一次还我还拿了，比如说拿了奖金，就是他呢就等于是在我看来他等于是编了个故事，你知道吗？他是编了个故事，
嗯，
对。然后后来呢人家海关的人就说你知不知道这个公司已经被起诉，
嗯，
就当场告诉他了，
对了，就在这个谈话里面就告诉这个公司已经被起诉了，
嗯
嗯，
他说不知道，
嗯，
真的，你真的给那个公司工作了吗？真的给那个公司工作了哈，这是一种人，
嗯，
那这种人的话呢，然后他说的不管怎么说，你现在呢我把你的 H1B， 他这人已经是 H1B 了，比如说哈，
嗯，
我把你的 H1B cancel 了，就是把你给你取消了，在海关啊入境的时候啊，本来他是有 H1B 回去
探亲啊或者什么
的探亲哈，
嗯，
对啊，然后说的你现在是所以呢你可以选择就是你自愿就是就回国了，就叫遣返啊，
那真的是非常突然，
非常突然，你可以做这种选择，
嗯，
对，然后呢比如说有这样一批客人，
嗯，
他其实就选择了回国，
嗯，
应该说这些客人还是比较幸运的，
嗯，
为什么呢？还有一些客人没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儿的，
嗯，
没听明白怎么回事儿呢，然后呢哎呀，我这个小领导还等着我回去述职呢，对吧？
对
我事情没有做完呢，然后他也没听明白他做错了什么，
嗯，
然后他就一定要入境，
嗯，
一定要入境，然后人家会说的，那你是不想回去吗？你不敢回去，不敢回去你的自己的国家，
嗯，
然后呢这个人就说是他心里想的实际上是怕老板不高兴，
嗯，
他把这工作这体面的工作给失去
了
啊，
嗯，
对，然后呢结果呢海关以为你是不是要申请政治庇护啊，
对，可能会
他也没听明白这个词，
嗯，
啊，
嗯，
虽然是已经是国际留学生，学完了硕士，甚至学完了博士 STEM 的，他什么叫 political asylum 也没太听清，
嗯，
但是他是听明白了，我是害怕的，
嗯，
我不想回国，
嗯，
结果好，那因为他没有身，因为人家把你的 H1B 给你取消了，
嗯，
你作为一个没有身份的外国人，这种情况怎么办？他就把他放到了移民监狱里面，所以还有这样的一些个情况，
嗯，
虽然不多，
嗯，
但是确实有，嗯，这个就说的，就是一个就是非常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工作人员，
嗯，
突然就消失了，
嗯，
你说家里人觉得他家里人觉得回来上班了，
嗯，
然后呢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就马上 那移民监狱就让他，你赶快跟你的亲戚朋友联系吧。
嗯，
那有时候在亲戚朋友就会联系到我们去问下一步怎么办。
哦，
所以目前这个情况呢，其实是挺严峻的哈。这
确实是。
第二呢，那就说呢，所有的在，
嗯，那确实这样听起来是非常的严峻哈。
嗯，
那可不可以让曹律师给我们进一步来解释一下，或者给我们分享一些您帮助这些处在这么艰难时期的这些客人们是怎么能帮他们能化解这个问题呢？
嗯，对，现在因为除了 Fly Dream 以外，其他还有些公司他们认为也可能是在黑名单上的哈。
嗯，
那就这些人其实是特别紧张的。
嗯，
对，那除了这些人特别紧张，因为这些人实际上有的已经在这边拿绿卡了，娶妻或者是就是那结婚生小孩了，实际上社会已经非常稳定了。
嗯，
那么对未来就会变得特别扑朔迷离哈。
没错，
就是精神上压力特别特别大。
确实是。
对，然后有的呢甚至是当时确实是被骗的。
嗯，
因为他听说可以交多少钱，然后就可以那边有实习的机会，结果人后来就一直让人找人要活，人不给。
嗯，
这个时候他发现有点问题，他离开的。
嗯，
但总之就是现在移民局对于 Fine Dream 和其他的这种挂号公司有没有区别对待，
嗯，
啊，这是第一，现在不知道。
嗯，
第二就是对于这种被骗的和非常明确的，
嗯，
实际上自己知道是到挂号到 com 这种，
嗯，
就说的
是有区别的，
对，还是有区别的。
嗯，
所以呢，就是我前段时间有个客人，那小伙子比较有勇气哈，他说的，我觉得我的公司肯定被盯上了，
嗯，
但是呢，我想试一下。我说你想怎么试啊？他说我想回国呀，
嗯，
然后我在海关经历一下子，如果没事儿我就放心了，如果有事儿那我就算了呗。
嗯，
对，我说现在是这样哈，现在因为这件事情呢，就影响的人很多，
对，
对，所以呢，其实在我看来，
嗯，
过一段时间，比如说半年哈，一年啊，
嗯，
移民局对这个事情其实也应该有个对待一个处理的政策，
可能会有一个明确的，
对，应该会有个明确的政策，就是有没有区分对待，
嗯，
你是杀一儆百呢，还是就是说的就宁可叫什么，宁可误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呢，
嗯，
对吧？你是想怎么处理？
嗯，
我认为应该是慢慢的，因为他也会从这大企业里边，
嗯，
因为这些受。还有一些个已经我说的在有很体面的工作大企业小企业，它会直接影响到这些美国雇主，
没错，
对不对？
嗯，
然后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也会影响到很多美国家庭。
嗯，
这美国家庭就是说，假设说就算你是H1B还没有拿绿卡，
嗯，
你生了两个小孩是美国公民啊，
嗯，
这些人将来怎么办呢？就是这些美国孩子要跟着爹妈就等于是要离开美国吗？
嗯，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挺复杂的。当然也有一种很大的可能性，就反正我抓住了就要处理。
嗯
嗯，
为什么呢？我这样的话以后才没有人敢触犯法律，对吧？
这也有可能，
这也是一种做法。
嗯，
但是呢，就是说呢，我觉得你其实也是消耗很多资源的，所以其实政府也会平衡这件事情。
嗯，
所以对这个客人的话呢，就对类似这种客人啊，
嗯，
听众朋友里边哈，如果有类似这样的客人，就是说你觉得你知道你自己是挂靠，
嗯，
不管你是被骗的还是你心甘情愿的参与这件事情的，就现在如果能够不着急回国哈，
嗯，
等一等这个政策这个处理方法更加明朗，其实也是一个很明智的一个做法。
嗯，
对，这是这静观其变，
没有必要说先以身试险去试一试这个海关。嗯，我觉得还是挺风险挺大的，
风险挺大的。
嗯，
就是就挺不值的吧，
对，
不值的，对，
嗯，
因为其实挺有的是确实非常的，我们叫 innocent， 就是说其实当时就稀里糊涂的，
没错
啊，对，这是一些人哈。
嗯，
还有一些个呢，就是说，如果当时就被遣返了，
嗯，
就是当时在海关
就被 cancel
了，就说我现在把你的 H1B 给你 cancel 了，
嗯，
你现在有几种选择？那有些人就选择回去了，
嗯，
那选择回去了的话呢，其实有几种情况，
嗯，
对这些人的就是目前一种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他在这边其实真的是有家人，
嗯，
就已经结婚了，
嗯，
还有一种有男女朋友的，
嗯，
对，关系非常非常的，也是到了我们叫未婚妻未婚夫阶段的，
是的，
而且呢，就是他们也是有车有房的，
嗯，
就相当一批人，
嗯，
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对，
很多后续的东西在这边，
对呀，啊，他不可能永远的在境外待着，是吧？
是
房子怎么样什么的，
嗯，
对，但是呢，就这些人呢，其实呢，在我看来，他也是可以申请，比如说。留探亲签证回来把这事儿办一办，
嗯，
当然
是有可能吗？
对，有可能哈，
嗯
啊，就是我的目的非常清楚，
嗯
啊，然后呢这件事情呢，但是呢如果面临的这个问题的话呢， 你可以讲解释特别清楚，我就是回去要处理这事儿了。
嗯，
那么关于这个 Fain Dream 的类似这种事情的话呢，那其实是有两种做法的。
嗯，
一种做法呢就是我当时是被骗了，我不知道。
嗯，
对吧？
对，
一种，那确实有这样一些人。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我做错了。
嗯，
对，当时也是一种，也是一种选择。其实也可能会更加合理一些。有时候哈，如果是像 Fain Dream 这种，就是应该说是名声显赫的，
就很明显的，
历史很长的，数量很大的这种挂靠公司，然后你又是在近期挂靠的，
嗯，
对，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很难想象、相信你是什么都不知情的，
没错，
这种情况下，所以呢，不管怎么说呢，就是也可以试一试 B2B 签证入境，把事儿该办的事情办了，
嗯
啊，那么这是一批人，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呢，就说如果就是说。比如说他已经就是这个叫什么呀，已经有这个配偶啊，结婚的这种有小孩的，甚至呢，因为现在呢为什么是在一个不明朗的阶段呢，因为 Fain Dream 现在还没有被定罪，仅仅是被起诉，
对，
所以呢在你的签证被取消的这个陈述上面，他用了一个法条，就是你不能入境是因为你没有身份，因为我把你的H1B 签证给你取消了，
对，
但是呢他都不好说你撒谎了，你骗人了，因为你那边还没定罪呢，
对，
你不能说你怀疑那个公司，我跟那个公司有关系，你就把我也给定罪了，把那个公司也给定罪，因为人家现在这个官方上还没有定罪呢，你知道吧，
无罪猜想，
对，所以现在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尴尬的阶段，
嗯，
但是就算是将来死死的认定，
嗯，
就是这是个 fraud， 我们叫或者叫 misrepresentation， 这移民法律里面是这种情况是不让入境的，不让入境，但是实际上呢，即使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申请我们叫豁免的，那么豁免的话有很多种豁免，现在你要如果有家人的话呢，其实我们有个叫6601waiver，就是说专门是来就说我犯错误了，对不起，类似这种哈，解释当时的情况，那当然这个其实做这个文件就是要非常的就是
特别的
很详实，准备的要特别的就是特别充分，
对，
然后说但是呢其实我人都挺好的，当时一时犯错误了，对吧，所以呢为什么人好呢，那就可以找他的所有的亲戚朋友，然后尤其是呢我没有这个，就是我比如说我有美国公民的丈夫，我有美国绿卡的妻子，或者我有个小孩现在是美国公民，对吧，你在美国出生的，那么如果我回不去的话，这些就是我会给这些人带来，那当然从这些人的角度讨论问题了，对吧，
对，
这些人会说那我要回不来的，他们要我老婆或我丈夫要回不来的话，那我现在已经开始看心理医生了，你知道吗，我现在焦虑睡不好觉，
对，这会是很好的一个理由，
对，就是说实际上是你会给美国公民或者绿卡持有人带来特别大的生活上的这种
不便和困扰，
就是很痛苦，
是
很痛苦，
对，
那尤其像有的比如说甚至是他身体有些问题的，对，那就更是这样了，需要照顾或者小婴儿，你知道，那是美国公民，小一个3岁4岁上幼儿园了，这妈妈回不来，这不是个问题吗？对，所以就是其实也是有方法的。大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也不要神经衰弱，整天睡不好觉。那先要弄清楚自己的情况，然后自己的选择。在我看来，然后等一等哈，再看看情况。那么还有一批人呢，刚才说呢，是实际上进了移民监狱了的，对吧？就是入境放在移民监狱了。其实这个时候呢，也应该是赶快跟境外的，不是境外的，监狱外的，就跟外面的亲戚朋友啊，他在监狱里行动不便嘛，
对，
哎，亲戚朋友联系，然后这亲戚朋友给他提供，就是就所谓的那个我们叫担保似的哈，
对，
担保，然后让他从监狱里出来，然后处理一些事情，处理一些事情，对，然后因为呢也要等一等呢，现在包括他们的雇主啊什么的，可能会那大的雇主大量使用 H1B 那个。H1B 国际留学生的这种，那他们有可能被影响的又会大一些，
是的，
对，然后呢还有一些公司呢，甚至他们海外有分公司，
对，就可以先暂时
对
在那边先任职，
对，
然后
是的，你比如说在北京，如果在北京有分公司，对，那也然后也有可能就是说如果他认为他跟你调查完了之后，他认为其实可以原谅你这个错误哈，对，或者那是本来你也是被骗的，那他有可能他就让你在海外分公司去任职，对，这个在我看来这也都是可能的一些个处理方法，
的确是。
哇，那其实听您这么一说，这几种情况还是有希望可以去 解决或者延缓这个不良影响吧，算是。
嗯、
所以这还是不幸中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希望，所以还是可以咨询一下，就是我们的专业人士哈。
的确是，对，还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就是问，如果说他们现在正在就是挂靠一些公司的话，但是这些公司并不在这些列表上，他们现在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吗？或者该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呢？
这是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对，因为咱们有时候中国留学生有时候他们跟我随便说话就说，哎，曹律师，我挂靠怎么怎么样。我说你知不知道，在我们脑子里挂靠实际上就是一个在作假。
对，
其实他说的不是那个作假的挂靠，
嗯，
他实际上说的想找一个实习单位，你知道吗？
啊、
哦，
这个词用的不对。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呢，你还要分清楚你的朋友或者咱们写信那些人，他一听以后，他可能觉得，哇天，这好像跟我的情况很类似，你知道吗？其实有可能不是哈。
嗯。
那么就是实习单位呢，其实有很多种，
嗯、
有一种呢是付工资的，还有另外一种呢是不付工资的，
嗯。
那么。但是呢，其实呢，咱们这边又有规定，
嗯，
就是你作为一个雇主，正常情况一个雇主哈，
嗯，
你其实不能免费的使用一个外国人做应该付钱的工作，
啊，
所以这个，但是这是雇主的问题，
对，
所以呢，如果呢你被一个雇主雇佣了，然后他没给你付工资，
但是
你真的
在
那
做
活了。那其实呢，应该让那人也出一个证明哈，就是那他犯他的错误，但有可能他不愿意出证明，那是另外一回事情，这总是可以想办法的，对吧？
对。
那如果哈，咱们我特别想跟咱们就是国际留学生，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在找 OPT 的哈，
嗯，
其实呢，你要如果给一个研究单位、
嗯、
或者是非盈利做哈，不付钱的也是可以的，
嗯。
所以大家呢，就是说呢，如果当时找不着工作，也不要特别贪心，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付钱的工作，
嗯。
那所以你就可以找一些个非盈利的这个机构哈。
嗯，
比如说你学网站设计的，你给非盈利做一个网站设计多好，
嗯，
啊，你也练了你的技术哈，
没错。
然后呢，同时呢，非盈利也特开心，
是，
对吧？因为你给他，你包括这个咱们教会啊什么的，
啊、
嗯，
对，
对，教会，如果你不管是有没有这个宗教信仰，
嗯，
你给一个教会去做这方面的事情，
嗯
啊，在我看来都是对，就是都是有帮助的哈。
确实是，
你练习你的这个技术，
嗯，
当然最好是跟自己专业对口，尤其是 STEM 哈。
嗯、
现在说的是 STEM 比较麻烦哦，
嗯，
因为 STEM 现在要求是必须是付钱的
啊 ，STEM 必须付钱的、
啊、是吗？
对，必须付钱的。所以呢，而且呢，应该是在你的职业上面有一定有，就是你有你的上面的所谓的叫supervisor，、
嗯、
就这些人技术比你高明，然后指导你的。
嗯，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其实也保证了这些学 STEM 的人，你享受了三年啊，
嗯，
这种 OPT 的这种工作机会，
嗯，
你应该找一个就是所谓的就是非常的牢靠的这么一个雇主，
嗯，
去来锻炼你的技能。
的确是。
但是呢，这种情况下呢 ，STEM 因为有第二年、第三年，所以你应该在、
嗯、
就是假设说哈，
嗯，
就是我如果让我建议一个不太容易找到工作的一个实习生，
嗯，
他其实应该在第一年给非盈利做呀、
嗯，
给自己的教授做呀。都可以，
嗯，
哪怕就不付钱的也是可以，但是确实不应该有把实习期超过这个90天，
嗯，
然后把教这个积累经验积累的特别好，
嗯，
特别好，然后有人又给你这个叫什么呀、啊？这个就是推荐信什么的，
对，
在这个期间、
嗯，
然后你充分的花时间和精力去找你的就第二份的，也就是以后一年以后延期的时候的那个工作，
对，这个最好是就是比较理想的。然后配也比较稳定，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是的，
嗯，
对，所以呢，就说的这是咱们就是，就不用大家那么仓皇的，
对，
去跟一个实际上，就一旦人跟你说让你付钱，就怎么避免这个问题？一旦人说让你付钱，
嗯，
去到那个单位工作的时候，这个你马上这就是一个
这个雷达，
对，
这个雷达就响起来。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我有的我就问我说那到时候收你多少钱呢？他说其实也就200人民币，
嗯，
一年200人民币，但是关键他一下子给你，比如说他一下子有比如说的几千人，
对，
那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笔收入嘛，就对于挂靠那种公司、
嗯、
对，而且很多是有中间人的，他都不知道那挂靠公司是谁，
嗯，
所以不管怎么说呢，就赵同学问这个，其实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解释一下，就是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嗯，
首先就讲话了，就是红灯，这红灯去咱们不要去了哈、
嗯、
然后呢赶快呢就联系一些个比如说如果有些公司你上网上查呀，找他的这个各种信息证明啊、
嗯、
那当然最好是可靠的这个同学推荐呢，
嗯，
哪怕就非盈利啊，你帮他做一些事情，这是对于社会有益的，然后呢、
嗯、
将来能找到真正的 STEM 能够延期的时候的这个工作。如果你已经在挂靠了、
嗯、
是真的在挂靠，
嗯，
那我认为你应该尽快停止。
嗯，
应该尽快停止。
停止
就是说的，我当时无论是被骗还是明知故犯，
嗯，
我现在知道了，我知错就改，我及时的改，
嗯，
这是绝对绝对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呀。
使这个挂靠的时间尽量的缩短。
对，
嗯，
对，对的。这样以后就像您刚刚前面说到的，如果要解释
对
或者认错都还更理由充分一些，而不至于说一下一年两年都不自知就不好解释了。
对，
嗯，
确实确实有那种同学，
嗯，
就一年两年什么就是挂靠，然后他什么都没有做，
嗯，
就是当然他自己说他去创业了什么的哈，有这样的、
嗯、
我听起来也可能是想做一些事情，
嗯，
但是就没有非常的具体的做给雇主或者给什么。其实呢，这个OPT 呢也是可以自己成立公司，自己做事情也是没有问题的哈。
嗯。
但是你要有特别详实的记录，而且呢，
哦、
你在跟你国际留学生报的时候，就 service 那个系统的时候，
嗯、
你要说的特别清楚。
哦，得要告诉他你是给自己在。
就是你说我成立了公司啊，
嗯、
我成立了公司，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我就是等于自雇了。
做好 documentation， 然后跟他出示，比如说我自雇给自己发工资，或者甚至雇人，类似于这样子。
啊，我跟谁他们是谈什么合同了？
嗯。
然后呢，关键是你所有的信息要一致，就是你在你的这个。国际留学生他不有系统吗？
对，
你报的时候，你比如说你给我起了一个什么，我一般起什么名字，我愿意叫 Happy 什么的，
嗯、
什么什么什么 Happy Work 什么之类的。哎，你说我起了这么，我做了这么一个公司，我给我公司在做，
嗯、
我就是那个唯一的那个那个雇员也是雇主，
嗯，
这都是其实都是允许的。
哦，那这个还真的是一个比较新的信息啊，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
嗯，这个跟 H1B 还是不一样。嗯，
好，
对。
嗯，
哇，今天这个我们是满满干货的一期，聊到了 H1B 的这个政策变化和这中间要注意到的细节，然后同时后半程我们聊到了这个 OPT 挂靠带来的影响，但是更多的是聊到了这个应对政策，希望给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的热心听众解答了大部分的困惑，然后也希望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这个听众朋友也能敲个警钟。好，特别感谢曹律师的做客，也感谢赵同学提出了代表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提出这么多问题。那我们就下个月的第三个周六我们不见不散，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栏目，谢谢大家。
好，谢谢听众朋友，谢谢赵同学，谢谢主持人，
嗯，
那大家就新春快乐。
好，祝大家春节快乐，鼠年大吉，再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